姐妹们平安。今天的题目讲到安稳在神永远膀臂中，那个安稳这个字在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很需要，对不对？世界在变，我在变，所有的东西都在变，但是我怎么样子能够因着有不变的刚才所说的这些让我能够安稳，安稳在神永远的膀臂中。好，那这句话其实是基本上是从生命记，等一下我们要念这个主题经文，从生命记第33章出来的哈。那生命记33章，如果我们熟读圣经的话应该知道这是摩西在他120岁准备结束在他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所写的。前面的2章他作歌在那里称颂神，在这里称颂神的恩典，然后接下来他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以色列12个支派他每一个支派都在这里祝福，而在他祝福要结束的时候他就带进了一个总结，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来读的这一段。那你知道摩西120岁这个我们在讲旧约概论那个摩西5经概论的时候曾经玉洁姊妹帮我们做了一个表格，根据我所列的7个重要的时间这个时间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边7个重要的就是在出埃及到进迦南这40年里面圣经7次明白的提到哪一年什么日期。那么前面5个我们就不看了哈，我们就看到了第40年，就是大概在西元前1407年他们在11月初一的时候他们来到了摩押平原，这就是跟应许之地一河之隔，就是隔着约旦河就可以进迦南地了。这是11月1号他们来到了摩押平原。所以在摩押平原的时候基本上摩西在这里传讲生命记，或是在这里写作生命记。那么什么叫做生命记呢？就是重申所有摩西5经其他几卷神曾经有过的律例典章启示要求。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摩西重讲一遍神到底所要的是什么，告诉神的百姓你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所以呢，这个图虽然你们可能远看不是很清楚哈，摩西高高的站在一个旁边的高地，底下都是300万的群众，他在那里在摩押的平原面对着应许之地，他在这里讲述生命记。所以大概这是摩西在地上最后一个月的年日啊，因为你照着圣经的日期11月1号到了摩押平原，然后呢第二年的正月10号他们就到了耶利哥的平原。那么摩西死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为他哀哭了30天，所以你从1月10号减30天就是12月10号摩西死啊，所以摩西是在12月10号之前他就死了。那么在11月初的时候来到摩押平原，所以这是摩西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月。我为什么要讲花这么多时间讲这句话呢？就是希望当我们底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到经文的背景，能够进到摩西写这段话的感触，他里面心中的感受。你甚至可以说这是摩西最后的遗言，因为讲完这段话以后再也没有摩西的讲话了。接下去摩西讲完这句话，神就叫他到尼波山把整个迦南地让摩西看，看完以后摩西就在那里死掉，然后神把他埋葬在那里。圣经上唯一提到神主持的葬礼为摩西安葬，神自己把他埋葬。所以这位伟大的摩西，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啊，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当地的导游告诉我们，神故意让他们找不到摩西的尸体，找到的话他们恐怕迦南地都不肯进去了，他们要陪着摩西就在约旦河东了。所以神为什么让百姓们怎么找都找不到摩西的尸体，神亲自把他埋葬。摩西太伟大，而在他最后的日子，最后的一个月讲生命记，讲到生命记的末了，他最后的一段话就是我们底下要来看的。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哈，如果用同样的篇幅，这边大概只有4节圣经，如果用同样的篇幅要你写你的遗言 它可以是摩西最后的话，叫做摩西的遗言。但是你读完以后，你发现这是一首对神的称颂的诗歌，它是整个人生他对神的认识，对救恩的总结，对神百姓们所蒙的恩，他用这四节把它给唱出来，像是一首颂赞诗一样。如果要你用四节写出你对神的认识，对神认识恩典的体验，那你会怎么写？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训练弟兄姊妹哈，如果只让你一分钟，或者只让你两三分钟讲福音，你准备怎么讲？不是长篇大论，你就是两三分钟。如果你就是只有这两三分钟要对一个人讲，对一个临终的病人，对一个在马路上唯一有机会跟他讲两三分钟的人，你会准备怎么跟他介绍你所认识的耶稣？你会怎么去跟他讲你所得着的救恩？那这位120年一生经历神救恩这么伟大的摩西，对神的认识，神三次称他是他面对面所认识的哈。那这样子的一个仆人，当他临开之前他写的这段话，那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都读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啊。耶稣伦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了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弟兄姊妹读完心里面感受是什么？那我就真的希望大家读这段的时候能够进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背景，摩西的那个心境，120岁一生对神的经验，然后40年在旷野带着这一班悖逆的百姓，对神这么不信任的百姓一路走过来，他最后告诉他们，你的神是怎样的神，神给的救恩，神给的福到底是什么。讲完了以后，摩西结束了他的一生。所以我们就用这短短的四节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怎么样子能够安稳在神永远的膀臂中。我们就照着经文的顺序基本上就是 很清楚的有五个简单的段落在这里至少提到的，从五方面来看我们所蒙的福，那远超过地上世人在新年说的五福临门，远超过这里的福是从天上来的，从神来的，而且是永远的。那第一件事情讲到全能的神，他亲自要来帮助我们，全能的神他亲自要来帮助我们。他说耶稣伦啊，耶稣伦是以色列的这个神百姓的一个昵称一个很亲密的称呼法就是耶稣伦，就是很疼爱的一种称呼法所以耶稣伦啊，他说没有能比神的，他为了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所以他在这里第一件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能够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他是 ride the heavens 整个天地都在他的底下，他承驾诸天来帮助我们，在整个穹苍显出他的威荣。换句话说，在这里诗人摩西想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有这样子一位全能的神，宇宙的主宰，他亲自要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还怕什么？在我们的人生不管碰到什么难处，你还怕什么？因为你所信的神是宇宙的主宰，万有都在他的底下。他说他为了帮助你，他底下做这些事，就跟约伯的三个朋友为了安慰他不远千里而来陪他 就是因为要做什么事，所以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因为什么目的采取了什么行动。那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神为了帮助我们，他就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就然后告诉我们，你所信的神乃是宇宙的主宰，他爱你，他是全能的，万有都在他底下，那你还怕什么？好，所以以赛亚书这个51章12节到13节哈，神借的以赛亚对百姓说，你是谁？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你怎么会去怕那些要死掉的人，怕那些要变为草的世人，却忘记了那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哎呀，以前我读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惭愧哈。啊，神忍不住的要来问我们：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世界上的人挑战我们说：你知道你老几啊？你算什么？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你所信的神是创造诸天、立定地基，不是、安定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那么有这样子的神，那到底我们还怕什么？所以当我们真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谁的时候，那个惧怕就离开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以前有一个人在非常北方碰到很寒冷的冬天，他在赶路啊，他对那个地方不熟，那么走就碰到一条大河哈，那个桥就断掉了哈，因为风暴或是冬天什么原因断掉了，所以他只好趴在这个冰河上面，因为冰都结冰了，他就很紧张，然后就举步维艰，好在那边趴在地上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爬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听到隆隆隆隆的大声，他抬头一看，几辆马拖着一个大车，上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粮食，在冰河上奔驰。他看了以后就站起来，大摇大摆地走过河去了。所以在这里，神为了帮助我们，有的时候神大能的介入，让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神，而让我们心里面能够产生安息，让我们里面不要怕。所以我在那里 多列了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我去年摄取了一下，他们说这节经文是基督徒最常引用的经文之一哈，我想大概是排行榜前10名的。当然每一个地方的统计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引用的这一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啊，这节很多人很喜欢，你也喜不喜欢？很喜欢哈，因为讲到这个神，那在这里呢，就短短的一节经文，他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的神是一个永远跟我们同在的神，所以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们的神是永远跟我们同在的神。第二个，他说，我们的神是我的神，是跟我个人发生关系的神，所以他说，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们很喜欢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我记得我20多年前刚刚蒙召出来，在那时我们在 Orange Avenue， 全教会只有我一个传道人，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就在办公室那个他有一半是在地下室的哈，我常常就在那个地下室的走道来回祷告跟主交通。有一天我正好读完撒母耳，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神借着大卫，神跟大卫之间的关系神怎么样借着大卫把周围的仇敌除掉，大卫怎么样子的爱神。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这么一句很熟悉的话进来大卫的神也是今天我的神我你们才讲完，我双膝就蹦动跪在地上。真的，我们好像在读历史故事一样，我们好像在这里羡慕这些属灵的伟人，我们在这里羡慕神跟他们之间那种密友的关系。哪里晓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的神，大卫的神是我的神，但以理的神是我的神，所有我们认为神特别用的器皿 他跟神的关系，今天也是神要跟你我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神，不要觉得那么有遥远，不要觉得那是他。读圣经人物，不要那么抽象，那么客观，那么隔离。以赛亚、以利亚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一样会软弱，一样会害怕，一样会有自己的问题，但是神却可以改变他，神却可以使用他。今天你我都是一样，神是跟你我发生关系的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有第一手第一手的经验，不然的话我们自己缺少，我们对神的认识太客观。就跟我举过的例子，住在山里面的印第安人来到海边看到大海，他不知道怎么回去跟山里面的同胞描述大海，他只能装着一瓶的水回去告诉人家，我在外面旅游最大最大的感触是看到海，只能告诉人家这是海，他怎么讲都没有用。弟兄姊妹，当你真看见海的时候，那个感受是这样子的形容，一瓶水不能替代的。所以今天我们传道人无论讲的多少，都需要我们自己第一手脚掌所踏之地，讲到我第一手要来经历，要来认识他。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神是我的神，神是永远跟我同在的神，有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进病房，把我们带到一些痛苦的环境，带到一些被人抛弃、被人误会、被人伤害的环境，我们里面觉得什么都没有了，而在这个时候你经历到神的同在。神把我们带到旷野，全部人都不在，荒凉，而在那里却提供了我们与神相会的机会。这就是雅各的经历，他离开帐篷，离开他的母亲，他在巴旦亚南的旷野里面枕石而睡，夜里面天开了，神的使者借着天梯上去下来，神向他显现，他能够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突破，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突破，需要对我们的神有这样子第一手的认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对神很深的认识真的都是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在病房里面进了手术房，没有人可以陪你，那种孤单。有的时候在服事上受到的挫折，或是被人伤害，很委屈，到主面前一祷告，主好像不过就那么一句话，神都知道，哎呀，眼泪也下来，我心里也就喜乐了，主你知道就好，主你不责备就好，主你还喜悦就好，别人怎么看都不在乎了。弟兄姊妹，这种遇见神常常都是在一些特殊的遭遇、特殊的环境里面。所以今天疫情也好，或是你目前碰到的难处，或是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现在在一些病痛中或是难处里面，我们千万不要灰心，这一切的环境都是提供了我们第一手遇见神、第一手来经历神、第一手来真认识他的机会。所以底下也说到，他必坚固，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讲到我们的神是会采取行动，他是会采取具体行动来帮助我们的神。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神爱世人，阿爸们，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但是光这句话他没有停在这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爱是有行动的，是非常具体的、非常积极的行动。所以我们在这里读这样子的一节圣经，讲到我们的神是跟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的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直接有关系的神，而我们的神是一定会采取行动来帮助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要知道神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用听见的道要用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才上小学就听过一个故事，我相信你们也听过了。有一个人在北方赶路，赶天快黑了 这个很着急哈、啊，这个山路不好走。结果突然听到后面有马车来啊，他就试试看可不可以要一个 ride 哈、啊，跟别人搭个便车。所以他就招招手，没想到这个人很好心让他上的车了啊。然后他们就这个在车上就快多了哈、啊。结果这个欢迎他上车的这个人赶路以后，回头想认识这个客人，就回头想跟他讲话，哪里想到一回头，发现这个人站在他的车子上，背着他身上的包包还站着啊。他说：“老兄，你为什么不坐着呢？”他说：“你给我便车，我已经不好意思了，我怎么好意思把重担再放你车上？我从小就听这个笑话，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个人真笨，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讲这个故事都集中在这个人真笨，啊，怎么会做这种事？但是我后来在想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人不见得是笨，这个人不放心把他东西放车上。”他就觉得他的东西一定要抓到自己手上才安全。那我们今天属灵上两个都有，明明神已经说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们，我是天天背负你们重担的神，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背？明明已经在他全能的膀臂上，我为什么还要扛着自己的包袱？那这的确是笨，要学习放心，学习交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明明知道神愿意背，但是我们不敢放，不敢放手，我还是要抓在手上，我怕我一放就出事了，我怕我一放神就夺去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对神缺少那种，不光是缺少信心，也缺少信任。所以圣经上的话真的是需要我们用很简单的信心，越简单的信心是越有功效的信心，越单纯的信心实际是越伟大的信心。人到神的面前来必须有信，才能得神的喜悦啊！那第二个，永生的神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刚才在二十七节前半，他说永生神是你的居所啊，这个 Eternal God 或是 The Everlasting God 是你的 Dwelling Place 啊。那么这个居所讲到至少讲到两方面哈、啊。那一方面讲到它是我们的遮蔽和保护。所以有的英文翻译作永生神是你的居所，把它翻译作永生神是你的避难所、啊、你去看英文翻译。所以居所第一方面是讲到它是我们的遮蔽，是我们的保护、啊、你有没有在这个夏天大雷大雨的外面就突然碰到大雷大雨大风的、啊、然后你赶快冲到骑楼底下，冲到百货公司去避雨、啊、这个在外面跟在里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那么居所说到他提供了遮蔽，提供了保护，所以永生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那另外呢，居所更进一步的话，他其实是讲到我们安息的地方，特别讲到我们温馨的家。那么神是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居所。第二个，诗篇告诉我们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不是只让你暂时避个雨，不是只是暂时让你住个一两天，神是愿意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第三个，神不是提供一个居所给我们，他乃是说永生神是你的居所。换句话说，神自己是居所，让我们竟然可以住在神里面。这是诗篇九十一篇讲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啊、我试着在 Google 上找个图，实在找不到图可以表达这一节经文、啊、这个不过是在众山之中有个洞穴、啊、让人在风雨风雪的时候可以躲到洞里面来。但是怎么能够表达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乃是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下。诶，我们是住在他的心坎上，众圣徒不仅都在他的手中，也藏在他爱的深处、啊、有一首诗歌说这个、我们是住在磐石穴中、啊、躲到神的磐石穴中，在那里我见活泉涌流、啊、这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啊、作为我们的居所。那这个我想在座弟兄姊妹很多人、开始慢慢 积蓄钱想要买个房子。你如果去买房子，人家告诉你的原则，三大原则就是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对不对？地点、地点、地点啊，这个没有点头的表示还没房子是吧？啊，这个报纸上常常讲这些homeless people，那当然我们不是那样子，我们不是在街上当游民，但是至少很多人还是所谓的乌克瓜牛哈啊，还在这个，尤其在湾区啊，湾区是简直是不合理的房价高。呀，我们也常常需要祷告，让它房价跌一跌哈，因为太不合理了，太不合理了哈。那你今天一屋难求，特别在 Silicon Valley 一屋难求。神在这里说，他把他自己作为我们的居所，而且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居所。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叫做 Amazing Grace 吗？你不管买的房子是什么，都不能取代神是我们的居所，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自由的来亲近神啊。所以家一方面是我们的遮蔽，是我们的保护；一方面说到在这里，我们安息，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所以诗篇84篇第3、第4节，那里特别讲到燕子。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暴雏之窝。我们虽然渺小，我们虽然没有价值，但是神却接纳我们。所以他在那里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不管我个人灵修的时候，或是我们来到教会聚会哈，我们真把这里当作是神的家。很多人强调说这里是我们的家，啊，我们弟兄姊妹的家。他之所以是我们的家，因为我们都是以神为家，因为这是神的家。所以你来到主的面前，希伯来作者提醒我们要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就不晓得礼拜天你们有没有回家的感觉？成根的时候，灵修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家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是来到永生神啊，来到至圣所？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至圣所，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哎呀，弟兄姊妹，这些经文，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很谦卑的、很简单的来把它调和，要把它用出来，要来就来真的，回到家就是真的。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开饭了哈，这个饭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就问妈妈说：“妈妈，我们要不要开饭呢？”妈妈说：“不行，等爸爸回来。”孩子们说：“妈，爸爸不是在那边吗？”哎，爸爸正在客厅看电视，还是在那边做什么事？他说：“爸爸不是在那里吗？”他说：“爸爸人回来了，心还没回来。”所以，我希望我们来到神家里面，我们不是人回来的，心没回来。那同样的，在网路上，最近不方便来、不能来，或是有原因不能来的弟兄姊妹，你们也要接受一个挑战，就是我在家里面，我就得接受在家线上聚会给我所有的挑战跟折扣，因为你就不能够那么专心，你也不能够在一个自由这个神儿女们相交互动的这种场合里面直接在这里敬拜，所以这些都是挑战。那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克服这些挑战？不管在现场，不管在线上，我们都要克服这个挑战。就是我来，我就真是来到神的面前；我回家，就是真是回到神的家，因为他是我的居所。我们来是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回家，所以这个贝教士以前我们曾经请过他来当我们的讲员，他有一次，那是起码20年前，他分享说他在台北有一天坐车，看到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海报广告牌哈，在那里做这个卖房子的广告，他说他很喜欢上面的一句话哈，那个广告商在这个卖房子的广告上面写了一大句话，说你住对的地方，身份和地位都不一样。 他就用这句话勉励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那其实住对的地方，不管我们身份地位是不一样，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整个生活的境界，我们生活的品质，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都不一样。来到神家，真觉得是来到神家，读经祷告真是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一定要去尝到这个的 difference。 我在讲建立稳定灵修生活的时候，我再三强调，稳行在高处最大的挑战是这个高。当这个高得到的时候，你很容易稳，你很容易行。今天为什么我们读经，我们的灵修生活不稳？为什么我们灵修生活走，我们就三天，三天晒网，五天打鱼，我们断断续续的，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尝到甜头。都知道读经重要，但是读经为什么这么重要？我没有真的进去。都知道祷告需要祷告，但是祷告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这种真正在神面前的祷告，真正与神相会与神相交的经历，我们缺少。所以我们的灵修为什么会不稳？为什么我们缺少读经？为什么缺少祷告？我觉得今天传道人或是服事主的人，当然我不能为别人讲，我自己讲我的话，我说我最大需要悔改的就是我的祷告时间永远不嫌够，永远不够。太多的问题发生，太多的我们属灵的光景起起伏伏，都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就说过，今天最大的问题一点不是疫情，也不是天灾人祸，也不是政治的动荡。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人跟神之间关系出了问题。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也是教会神儿女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容许那么多的罪恶，我们容许那么多神儿女们放肆，容许那么多肉体，容许那么多分门结党在神的家中，容许那么多人在我们旁边沉沦，但是却没有福音的负担。今天神儿女们跟神的关系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他做我们的居所，不光讲到我们在这里得到的遮蔽，得到的保护，不光讲到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温馨，得到了爱，也讲到我们跟神之间那种最close 的关系。你们就算再尊重我，再喜欢我，你也不会让我到你家住一辈子的，对不对？不可能嘛。但是神却说，世世代代他愿意做我们的居所，住多久都可以。这是一个多么亲密的邀请，多么直接的邀请，多么真实的应许。但是仇敌就把我们眼睛蒙蔽了，让我们觉得神很遥远，让我们觉得聚会很枯燥，让我们觉得聚会吸引不了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吸引我们。第三个，他永久的膀臂在下扶持托住我们。二十七节的后半说到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啊。Underneath are the everlasting arms， 就是在我们的下面有一个全能的膀臂，也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他说他要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那如果你把圣经上所有讲到神的膀臂相关的经文找出来的话，你发现神的膀臂是用讲到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不同方面、不同的角度，他来帮助我们。神的膀臂，一个很直接的就是他慷慨我们，对不对？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个迷羊，一百只羊少了一只啊，耶稣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他的胸的。有人是讲到抱在他的怀里，他就把他给扛回来。我们的神抱着我们回来，啊，然后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 footprint。脚印的故事，对不对？在海滩上原来是两套脚印，为什么在他人生最低落、最痛苦、最孤单的时候，主离开他的只剩下一双脚印呢？主说，我没有离开你，我那时候是把你扛在我的肩膀上，把你抱在我的怀中，所以只剩下我的脚印，对不对？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这是讲到这个肩膀、胸怀 他扛抬，他让我们依靠。那么生命记其实也是在摩西作歌的时候，前面的一章32章，他说耶和华遇见我们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神遇见我们的时候就环绕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那底下讲到他为了训练我们，鹰搅动鹰巢，所以当这个小鹰在飞疲倦的时候往下坠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大鹰在底下展翅来接他，保护他，继续训练他。所以神容许我们下坠，有的时候是为了要训练我们高升，神容许我们经过软弱，是为了 要加强我们的力量。所以神在这里训练我们。所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是软弱，就是疲倦，就是提不起劲来，你就向神祷告，让那个全能的膀臂来 lift up 我们，来 uphold 我们，把我们再举起来。这个我的孙子孙女才2岁3岁哈，他们都是很喜欢在地上跑，很喜欢玩的， 很喜欢活动的。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他跑到我面前说爷爷抱抱，那是他真的累了，他真的走不动，他需要人帮助他的时候，或是说他因为在一个高的地方爬到那个溜滑梯很高不敢下来，爷爷抱抱，当他跟我讲抱抱的时候是在他需要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永远的膀臂在下 uphold， 或是把我们 lift up， 就是当我们往下坠，当我们疲倦走不动，当我们不行的时候，他把我们举起来。我很小的时候认识一个是跟我奶奶同辈的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为主守独身服侍主的，大家都叫她侯小姐哈。这个人很单纯，非常爱主，也非常爱弟兄姊妹。听说有一次他去看望一个年轻的姊妹，他的妻子不是他的丈夫去世了哈，就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丈夫，所以这个侯小姐去看望他，一开门就直接走到这个姊妹面前，什么话都没有说，把她抱在头放在肩膀上，你好好哭吧。哇，那个姊妹在她身上放声大哭，哭完以后得到一个非常深的安慰哈。你不需要在这时候跟人家讲万事互相效力，你也不需要讲说这个仇敌攻击我们，所以你要怎么样来应付他。在这个时候人需要的是一个肩膀，人需要的是一个我可以得到安慰可以靠一靠的，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把你的寄望放在你的老公，放在你的男朋友上，说我这辈子就是要找一个雄壮的肩膀我可以靠一靠，再怎么雄壮地上的肩膀都不可靠。我不是说他不可靠，他不能永远让你靠，但是神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靠着他哭一场，靠着他休息，靠着他得安慰，靠着他让他把我再重新恢复，重新提起来。那这是讲到我们的神，他永久的膀臂在我们以下，所以讲到他会保护我们，他怀抱我们，他肩负我们，他托住我们，他扶持我们。这是讲到全能的膀臂。那我们需要对神的膀臂要有这样子的经历和认识哈。我记得穆迪弟兄以前讲过，说他家的小孩小小的时候，他有一天把这个小孩放在这个例如说五斗柜上面或是高的地方，叫这个孩子跳下来。你知道穆迪是280磅的哈，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280磅。他非常魁伟，非常雄壮，所以他的肩膀是很宽厚的啊。他对他的小孩说：“跳下来，爸爸抱。”小孩不敢抱，不敢跳。明明爸爸那么壮那么爱他，就站在他旁边，站在那边叫他跳，他不敢跳。那他鼓励了很久以后，小孩子终于跳出来，爸爸一把接住他。当他再把他放回去的时候，第二次叫他跳，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跳了。再放回去第三次，他连看都不看嘣就跳。后来穆迪说，他每次下班回家，当他的手一按门把的时候，他就要准备好赶快冲到那个厨子那里去，因为他的小孩已经爬到厨子上准备要跳了。 他就享受他爸爸接他的那个喜乐啊。从这么害怕到后来那么喜欢，这是讲到在经历在认识上往前跨的一大步。那么今天神是我们永久的膀臂，神是我们的肩膀，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环绕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他用他的翅膀展开来接取我们。弟兄姊妹，这些的经历不管是哪一方面，或者像我的孙子疲倦了要我抱抱，害怕了要我抱抱，弟兄姊妹，你勇敢地去告诉主说，主啊，我需要你抱抱我。第一手的来经历来认识，他是可靠的。第一手的来经历，他的膀臂是全能的。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短缩的呢？叫我们去试试看，神的膀臂怎么可能短缩？他不仅全能，而且他一定眷顾我们。这是讲到他永远的膀臂，安稳在他永远的膀臂中。第四个，他使我们胜过仇敌。二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他在你的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到了二十九节，他说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那我想我们在新人门训的时候特别说到属灵的征战它其实是一直存在的。那时候特别讲到属灵征战有三个很大的特点。第一个，它是全面性的，没有一个人不在仇敌的攻击底下。因为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他可以兴风作浪，他可以残杀人、偷窃、杀害、毁坏，它是全面性的。第二个是严肃性的，他既然全部都在，全部都在他手下，而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而第三个，讲到他的持续性，仇敌的攻击永远不会停，永远不会停，直到他那天被丢到无底坑，直到神有一天把他丢到硫磺火湖，他只要在地上，他一定从事破坏，这场征战不会停的。所以在面对这样子的仇敌的时候，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从三个方面，或是说神用三种不同层次的方式，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仇敌的攻击，脱离仇敌给我们的伤害。大家可不可以读得出来？这里至少讲了三个。第一个，神亲自为我们赶出仇敌，甚至替我们毁灭仇敌，所以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这是神帮助我们的第一个方法，很像你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母狮子、母熊，如果有人要来欺负他的小熊，他就直接把你毁了，这个直接就帮你把这个仇敌摧毁了。那这也是我们神常常做的，他在我们前面。申命记第九章第六节讲到这个面对高大的亚纳族人，神安慰他们，叫他们不要怕，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像烈火一样在你们面前已经进去了，要毁灭这一切的仇敌。神走在神百姓的前面，所向无敌，替我们把仇敌清洁掉，让我们可以安然的来跟着他来夸胜，来经历他的得胜。这是第一个，神为我们。第二个，他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帮助。这是神第二个的帮助我们胜过仇敌，脱离仇敌。所以他在这里说到，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英文有的翻译说是 the shield of your help， NIV 是把它翻译成说 他是我们的 shield， 他也是我们的 helper。 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神帮助我们得胜，不是全部百分之百由他除掉，而是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胜。换句话说，他在这里训练我们成长。我以前讲到动物世界里面，讲到母狮子训练小狮子，小的时候是帮他捕食，变成稍微大一点少壮狮子，这个母狮子就把对方打得七成死，让小狮子去做后面的，再大一点就把对方打得半死，再大一点就打得奄奄一息，交给这些少壮的，再更大一点少壮的狮子了以后，母狮子就在旁边看， 不到必要不出手，这就是帮助他成长。日子如何，力量如何，神训练我们如何征战，训练我们的手能够拉同工，这叫做神帮助我们，训练我们，来提升我们里面属灵的力量，提升我们胜过仇敌的力量。好，那么第三个，他自己成为我们威荣的刀剑，成为我们得胜的原因。所以在这里讲到他是我们威荣的刀剑，The sword of your majesty 或者 the sword of your triumph， 就是你为什么能得胜，你为什么能够有尊荣，是因为神是你手中的剑。这个剑一挥，所有的仇敌就退去了。就神就等于在这里让我们自己来活出这个得胜，靠着主我们活出这个得胜，能够让仇敌被我们踏在脚下。所以这里也讲到三重的帮助，那神可能交换使用，神可能三个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轮流出现，我不知道谁现在是怎么帮助你，但是我们要相信全能的膀臂在这里扶持，在这里帮助我们。那么当然这里讲到神的能力，神的全能帮助我们胜过仇敌。那么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又告诉我们一个胜过一切的仇敌，胜过一切的挑战，胜过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艰难，他说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就是任何的遭遇，能够让我们得胜有余。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危险吗？他讲了七个哈，他说没有一个。他不光讲完这个，他说不管是天上的，不管是地上的，不管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生是死，然后他最后讲完，他说或是任何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们每次看到十字架，每一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知道不仅主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让我们可以吃得饼杯夸胜，也更让我们看见得胜的路，基督的爱，基督伟大的爱，神命的爱，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夸胜说，没有一个人事物，没有一个遭遇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最后我们讲到他使我们蒙福无穷，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在这里摩西写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安然居住，这是我刚才一开头就说的安稳、安然、平安、安息，是在今天这样子一个动荡的时代，越来越乱的时代里面，我们就显得更为宝贵。他说以色列必安然居住。接下来他是讲到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大家记得我年初讲的第一篇信息，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不光讲到神把他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要叫他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叫他们过得胜的生活，在这里又讲到独居，讲到他们这一般百姓是特别蒙神所爱，特别被神祝福的人，特别被神分别出来放在一块特别的地方，只是地上的万民没有办法享受的，地上的列国没有资格享受的，这是只有神百姓可以享受的，他们是独居的。第三个，他们独居，他们的本源是独居在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流甘露。我不晓得光读这些经文你会不会就是觉得就是很幸福，被神放在一个永不干涸的活泉，这个手机会常常需要充电，电脑需要常常充电，当你真接上电源，你就不用担心它会没电，当然这些都是地上的经历，它还是可能变，但是我们属灵上，当你连于葡萄树的时候，你就不枯干， 当你连于这个永不干涸的活泉，你里面就永远不干渴。当你连于这个能力的源头，我们就永远不失败。这是讲到神把我们摆在一个特别特别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世界的百姓也得不到的，这是独居。它的本源，说到它的源头，就是在五谷新酒之地，而且天也滴甘露。好，弟兄姊妹，你光读这些经文，你就会觉得太宝贵。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摩西就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有的英文翻译作说 ：“You are happy。”不光是 “You are blessed”， 你是有福的。他说 ：“You are happy。”你应该是很快乐的。这么多的祝福讲完以后，他说：“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你是应该快乐的。”他在这里就接着问了一句话，他说：“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 Who is like you？ 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这个像你，你读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什么 click？ 这么短短的四节经文，在一开头的时候，在第一章，不是、啊、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有耶稣伦啊，没有能够比神的。那其实有的英文就说，有哪一个神像耶稣伦的神？有谁像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说有何神像你？所以摩西在这里一开头就说，对着神说，有哪一个神像你这样，这么伟大，这么好，这么好的神。他结束的时候就对百姓们说，有哪一个百姓像你这样，这么有福，这么应该喜乐的。所以他用了两个问题来强化，来表达他心中对神伟大的救恩，跟对神百姓居然这么有福的一种感叹，一种强调性的说法。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进入这个感觉哈，一个年老的摩西快死了，他当他要写到神，当他要写到他的百姓是怎样的百姓的时候，他忍不住的说，到底有谁像这位神？到底有谁像你们这般百姓？那我也希望今天在这样子一些混乱的里面，在我们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跟软弱的里面，神能够借着这段摩西最后对神称颂的诗，摩西留在地上最后一段的写作，或是最后一段的遗言，最后一段的劝勉，再来提升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要亲自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还要世世代代成为我们居所，让我们可以亲近他，让我们可以第一手的享受他的安息，享受他给我们的保护。在这里讲到这位全能的神，他永久的膀臂要在这里扶持我们，托住我们，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也讲到这位全能的神，他让我们可以得胜。在这地上，在这么多充满仇敌工作的时代里面，可以靠着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第五个，这位神让他的百姓蒙福无穷，成为独居的民，而且他的本源是在五谷新酒之地，天也降甘露。天对我们不是关闭的，我们在主人面前不再是枯干，没有滋润，没有祝福的，我们是蒙福的百姓。所以我底下跟大家唱一首诗歌哈，这首诗歌我们诗歌本上没有，但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在我所在的团契常常唱，它叫做《永久的膀臂》。那么它是宣信弟兄写的哈 ，A.B. Simpson。那我们昨天把它翻译，这个于师母也把它稍微调整了一下。那我觉得是一首很好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也非常配合哈，我们站起来唱好了哈。
你是否在忧愁园中，任谁伸手就不及，有一位是全能膀臂，在深恩中拉起你，用深处虽然几点，为耶稣永远不。
这是一个永远的宝贝，到今天都还是向我们开展。不管你是疲倦，不管你是在往下坠，不管是我们有多少的担心和害怕，原来我说没有一个人知道在未知的岁月里面，不仅疫情还有多少的变化，整个世界到底会怎样，还会有哪些天灾，想不到的人祸，突然的海啸，突然的山火，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实在需要一个全能的宝贝，让我们可以依靠安稳在全能的宝贝中，那是神的宝贝。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永不止息，永不改变，这个爱这样子的完全，就把所有的惧怕都为我们除去。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应许我们要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永不改变的同在，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信实，你的应许，我们知道你的应许也永不改变。你说我们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我们把所有在软弱中，在难处中，甚至在失败里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随时转向投靠你，我们来依靠你这个永远可靠的宝贝，让你再来扶持我们，保护我们，坚固我们，提升我们，训练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也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处境，没有一件事能叫我们与这个爱隔绝。主啊，今天早晨你自己圣灵亲自在这里做工，借着这摩西最后的一段称颂的诗，留给世人最后的一段话，再来坚固，让我们知道有何神像我们所信的神。地上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百姓能够像你的百姓这样子的有福， 应该这样子的喜乐的呢？主啊，提升我们，祝福你的教会，真成为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成为在黑夜中仍旧为你发光的子民。主啊，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